欢迎收听收看理财小时候，我们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多元观点，和大家一起分享独一无二的人生理财故事。欢迎大家在 Podcast、YouTube 和 IG 订阅和追踪我们。各位大家好，我们今天呢又回到我们理财小时候的理财读书会，今天又来介绍一本经典啊，这一本书已经出版了25周年了，到今年这25周年也销售了4000多万本，它是一本畅销的一个理财的一个经典。那这本书呢，国龙这边在20多年前就买了，那想说今天透过这个理财读书会重新复盘回检视一下这本书在这样长达20多年的一个工作生涯里面，它到底给我什么样的一个新的提醒跟新的启示。富爸爸穷爸爸的作者是日裔的美国人，他住在夏威夷这本书的作者他讲述了他从小的时候有两位富爸爸两位爸爸，一个是他的亲生爸爸，是一位很聪明学历也很好的一位大学教授，然后另外一个教他财商知识的是他朋友的爸爸那我们就在这个书里面就定位为富爸爸。他是一位拥有很早就出来工作，然后拥有自己的事业的一位企业主。好，那在这个过程中呢，这本书呢透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来教导我们我们一般人如何在这个财务漩涡里面挣扎，那如何透过富爸爸的思维帮他做一个理财的财商知识的一个提升由于他有一个这样的极端的对比所以他从这样的一个人生故事里面去告诉我们说原来这两个世界人的思维是有如何的不同，因为我们一般人的生活环境都比较单纯，所以要么就是工作的家庭，要么你本来出生就是在所谓的经商的家庭，那这两边的财务教育就是不太一样的那这边呢跟各位介绍的是他在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是跟另外一个作者叫沙朗莱希特那这位作者呢跟他一起写了这样的故事。那在前年的时候，这位作者就跟我们分享了为什么他要出 这本书，因为他的小朋友提出了一个很大的人生的一个拷问，因为像传统妈妈嘛都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好好用功念书之后呢才能够找到好工作，获取更高的薪水收入这样子以后你才会生活过得好，不用担心 未来的一个柴米油盐酱醋茶。但是呢他小朋友就提出了一个质问，可是那些有名的明星，那些所谓的篮球明星，那时候是 Jordan 嘛，或者是他就举例说那比尔盖茨呢，这些人呢他们好像都没有完成所谓的大学学历，或者是说他们的路径就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事业。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反复的一个辩证之后呢，他的母亲突然就发现好像也真的是他讲也是对的当然时代变迁20几年后这样的问题我相信都还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需要去面对的不管就现在的 AI 世代有更多的机器人的一个生成式 AI 的出现开始产生了传统的价值观的一个冲突，以后呢可能会有很多工作形态改变，甚至我们小时候传统学的一些知识都被 AI 取代了这些 AI 都比我们聪明了嘛，所以我们未来的一个学习路径或者是所谓的一个赚取自己人生报酬的一个路径可能就会跟原本的不太一样。那这本书的作者呢在强调的是他的一个观念，就是富人为什么会成为富人，他们的思维是什么。第一个，他们不为钱工作，我们每天为什么要工作，就是希望能够努力的赚钱，提高我们的收入，去出国游玩去学新东西或者是交朋友，或者是吃吃喝喝所以在整个为在工作上面的目的是不一样的那我想这个部分来讲的话，里面还有讲到他如何去行动在行动方案里面他提供有 五大项第一个就是要重点，你要先知道你要 为了什么而战嘛那你如果很清楚之后，你就会发现说你要去学习财务知识，任何的一个所谓的行动它背后都有它的知识逻辑就像我们今天刚刚就在跟小编这边聊天的时候就讲到一个比喻，今天我们想要去高雄，我们有很多种方法，我们也可以走路去高雄那我们也可以搭公车，我们可以搭火车，甚至我们搭高铁和飞机，这就是所谓的工具 好，当然你不知道这些常识的时候，或者是不知道怎么样去订购买票，甚至不知道去哪里搭车的时候，你当然可以用土方法一步一脚印走到高雄去。但是呢，你开始学习这些知识还有这些工具的时候，你就有机会30分钟或者是一个小时就到达了高雄。哦，所以学习所谓的财务知识重点就是在这里，当你懂得运用各种工具来钱滚钱的时候，你就可以更加快速实现你人生的梦想。我相信人生梦想，我们都有一个自己的愿望，但是呢，很多时候都有现实上的考量，可能没有不够金钱，不够时间，或者是有各种这样的一个限制，所以这是学习财务知识的重要性。第二是他教导我们要关注自己的事业，那这个事业 business 这一件事情是我们一般人比较不会碰到的，所以呢，在后面我们稍微去提到什么叫做事业。好，那在第三个是注重所谓的税务的影响力。大家如果开始工作的话都知道我们都要交所得税，可是呢，大家有没有去认真是了解一下公司的税务跟我们一般人的税务的差异。比如说个人，我们是有一笔收入进来之后，我们会有一个累进税率，最多到 40%， 这些扣完之后呢，你要把税缴掉，才是你的真正的净收入。好，那我们就简单的比喻一下，同样都是年收入100块，然后呢，你是最高的税率集聚 40%， 也就是说你最后只会你要缴掉40块去缴税。我现在简化那个累进税率，直接说你这40块就是要缴税，所以你只剩下60块可以消费。好，这60块就是你未来可以自由自用的部分。好，那你如果什么要缴房贷啦，或缴房租啦，甚至你要吃吃喝喝娱乐，好，这60块就是花掉。但是呢，如果是企业或是公司的税务就不一样咯，他们是比如说你一样收入100块，那你要先扣掉比如说60块或70块的支出，也就是说我们刚刚所说的所有的资用，它先要扣掉之后，剩下的钱比如说只剩下40块再拿去课税，那公司的税率也许是 15% 也许是 20%， 那你就知道这个差距有多大。好，那所以公司可以留用的东西就很多，他如果说这个100块拿去60块去买很多的资产，这个资产又可以生钱的话，那他就会收入就会越来越多。那我们一般人呢，是赚来的钱要先缴那么多税务之后，然后我们平常 日常生活的支出又不能抵税，你还会用掉很多的 quota， 你哪来的机会去投资或买很多会生钱的东西呢？哦，这个就第三个他最重视的税务。那第四个是富人他们投资的是什么，他们投资的是自己的知识领域。我们在执行各样的赚钱的一个机会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缺少了尝试。好，所以你要不断的去求教于新的一个技术或者是新的知识边界，你要扩张你的知识边界。好，那你不懂得投资理财的时候，你当然不会使用股票啊，或者是最近很热门的 ETF 啊，去帮助你获取 这一波行情的一个报酬。那你有可能不懂得税务啊，所以你不知道说原来当你的税率高到一定集聚的时候，你可以考虑用一个公司的名义去赚这个报酬，因为这样子可以做一个税务上的一个替换，就不用再缴 40% 的税率了。他提到第五项就是要勇敢去做投资。好，那这个就是跟我们一般人的思维就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的收入本来就不多，那又对于 未知的领域会产生害怕。好，那我们也有所谓的跟风，这两件事情就会造就我们跟一般富人的差距。就回顾说我们上一期理财读书会讲到的一个投机者的告白，所谓的固执的投资者跟犹豫的投资者最大的差距在哪里，一个有想法一个没有想法。那有钱的人呢，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耐性，那他们懂得去冒险，所以的投资呢不是说没有风险，也不是必赚的，但是他们懂得管理风险，也许是透过分散投资，或者是对一个事物的明白跟透彻，或是掌握所谓的资讯不对称，这都是他们管理风险的一个管道和方式。但是一般人的差距是什么？我不懂，我不敢投资，我就不去行动，因为他们怕一些未知的风险。但这是人类的一个劣根性，因为它是本能上的一个反应，对于所有不知道的事情他很难去行动。但是呢，最大的差距是人家愿意去尝试，勇于尝试也勇于犯错，在犯错的过程中你就会学到很多新的经验，这些经验就会回顾到第一上一集所讲的一个优雅的投资人， 或优雅的投机客，他们是知识丰富的。好，你当你没有这么多的一个知识经验去辅助你的时候，你面对未知的时候，你就会很多的一个恐惧。好，这就是我们一般人跟富人他们最大的差距在哪里。我相信人性都在，人性是在你还没有得道成仙或者是说你超脱之前，不管是富人跟穷人都有的一个基本人性，但是他们懂得如何去规避或降低那个心理风险的一个预期。好，那最后呢，我想在富爸穷爸爸里面还有讲到是说整个财务的四象限那这个四象限只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获取收入的四种来源一个就是普通的雇员，就像我们一般的上班族就是一般的雇员，第二种是自雇者，自雇者就像我们的 SOHO 族或者像现在很多的自媒体，他们其实都是类似有点像是自己为自己工作，自己排时间不是为了他人的一个事业去努力。那第三个就是投资人投资人的话就像很多人专业投资人他们就是一样都用钱滚钱运用你的财务知识或者是一些操作技巧去增加你的报酬。那这部分来讲的话也有很多被动收入就在讨论这件事情。那第四种就是企业家那就是里面他这个有提到的最重要就是要关注你自己的事业这财务四大象限呢都是我们要去思考如何创造被动收入这就是大家可以先记住这一点，就是这个财务四象限。然后另外一个重点是说，我们要持有什么样的资产才能够让我们越来越有钱那里面提到了所谓的资产跟负债的定义。那资产呢就很简单，你买了这样东西之后，它会自己帮你带财就是自己钱会进来。那呢，如果是负债，很抱歉，它就是帮你漏财，就是这个水桶它就会自己漏水。Time is money， 或者说你的时间就是你的金钱嘛，那你的生命也就是你的金钱。当你付出了那么多时间之后呢，难道你要白白的奉送你的宝贵的生命然后给别人去享乐吗？好，所以当我们这样子有这样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就去思考一下，我持有的资产会不会让我不断的损失我的收入。好，比如说我们最常讲的说，你买一台车，买车之后呢会有折旧车子一落地之后你车子就开始折旧，那你就可以想想看你是不是做白工了假设100万的车子落地之后打了个九折好了，10万块就不见了，10万块不见的话，那你就可以想想看你是不是浪费生命了，浪费一个月的生命去买一台车。那买车之后呢，你有很多的损失，有可能是停车费要缴，有可能要维修，税金也要缴，然后你还有可能在车路上遇到一些意外擦碰都可能会造成这个所谓的车子它的价值会越来递减的越来越快。那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嗜好和需求，一直不断的买车换车买车换车，你就会可以想象原来你自己在扼杀自己的生命你一直在将你的一个人生一直在虚耗掉。那但是反过来想，如果你买了这台车是为了做生意你如果买了这台车如果没有这台车你可能赚不到100块，但是买了这台车可以开始帮你创造200块、300块的收益的时候，它就是对你而言就是一个资产。那里面最常提到的就是所谓的包租公的概念包租公的概念就是买了房子之后，如果这个房子是你自用的，那当然你每个月要缴的是税金还有那个贷款的利息，那这个房子就不属于资产，它就是一种负债的概念它就是帮你在漏财。但是呢，你如果把这个房子拿去出租，那当然就有正的现金流，只要这个正的现金流这样，这个租金可以抵过你原本的利息支出，那对这个作者而言他就是正的资产报酬的正的资产是好的资产这个就是整本书给我们的一个大概念那我相信这个简短介绍这个富爸爸穷爸爸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去省思一下你正在累积资产吗？还是你在累积你的负债？我们都希望我们未来最后可能想要提早退休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更加的知道说如何创造更多可以利用的资产，让你最后可以不用工作不用为钱瞎操心的时候慢慢的去游山玩水也好，或是实现自己的梦想我相信这本书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提醒跟建议。那当然这本书呢也有很多的负面批评， 如果有看过的人，然后工作一阵子之后就会发现说，哎，这个还蛮在直销团体会出现的，哦，很像是一个直销团体的一个话术，哦，希望能够透过直销的一个体系能够创造所谓的被动收入，因为他这里面就常讲了嘛，你要财务自由，那你当然要希望有很多的钱滚钱或者是自动生钱的机制，一般人的赚钱第一阶段，就是努力的挣钱，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挣，一个提手旁一个挣，就是我们一般的赚钱第一阶段，努力的用自己的手去赚钱，第二阶段就是用钱赚钱，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中文字很奥妙，它就是一个背然后一个肩，这就是赚钱的赚。那第三个呢，就是富爸爸穷爸爸里面常讲的要专注建立所谓的事业，那事业是在干嘛，他们在造钱，造出很多商品，或是就像卖一本书，如果这本书是畅销书，卖一本书之后他就可以为你带来很多的收益，那是不是就像说，哎，我卖了一本书就是印了200块的台币出来，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你要如何去调整你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如何从所谓的自雇者成为投资者也好，或者说你原本是自雇者要进阶到所谓的企业家或投资者，你要去慢慢的去规划跟比喻。那所以呢，他后期这本书为人诟病的就是他最后又卖了所谓的他的现金流游戏，因为他是为了要推广财商教育嘛，所以他真正会致富的是因为他有后面的一个配销体系配搭措施，比如说像卖书是一个他收入来源，那他也有开了很多的所谓的财务训练的课程，那这些课程都是他为人诟病的地方，因为他卖了很多高昂的那个财务的一个学习课程。那或者是说这本书呢，因为故事写得很好，就像连续剧一样，白马王子跟公主结婚之后看似就很美好了，但是真正的去创业的时候就发现说，原来创业之后有很多的问题，人际沟通的问题啊，产销人发财这样的种种的一个面向都造成了很多的一个挑战。你如果尝试不足或是知识不足，你也不懂得去扩张你的人际网络的话，那你有可能在这个事业的经营上面就面临很多的挑战跟风险。这就是这本书太过简化在这个所谓财务自由路上所需要的东西。但是事实上我相信这个都是每个人在观看这本书本的时候所投射的一些价值观，因为毕竟这位作者他在开篇的时候就讲到他在学习东西的态度。这也是我必须要跟各位分享，罗伯特清崎他就说他很幸运有这两个爸爸，那他个人又是一个所谓比较能够独立思考的一个小朋友，所以呢他会去思辨，他会去行动，因为他爸爸是传统的一个家长，当然是希望他能够好好学习，但是呢他爸爸也鼓励他去跟另外一位他好朋友麦克的爸爸去学习怎么赚钱，所以 他爸爸虽然是传统的家长，但是他爸爸有他自己的人生使命，就是去做教育，所以他并没有花太多心力在所谓的财务知识或财商这上面去琢磨太多，所以他也很欣然接受他在这一块是没有那个能力的，他也推荐他儿子去真正有经营事业的人身边学习。那罗伯特清崎他也说他没有在照单全收的，所以他在实际学习的过程中他也得着很多，他会去思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或者是什么是可执行的，或者是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我想跟各位分享说，无论这本书有所谓的正面价值或负面批评，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把它给翻一翻看一看，然后再对应自己的人生的现实面的状况去思考，如果你想要达成这样的目标还有什么可以去努力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谢谢各位，希望我们下次能够再找到更经典的一个书籍来跟各位分享，来提升大家的所谓的理财知识和财商。以上分享，谢谢各位。